让我们看看罪的意义。著名的丹麦哲学家齐克果在1849年写了一本很棒的小说，名叫《致死的疾病》。他在其中定义罪的方式是既合乎圣经，又能让当代人接受。罪是绝望的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做自己，信心是愿意做自己，并且这自我是清晰的深植在上帝里面。罪就是在绝望中拒绝上帝，不愿意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以及对上帝的服侍中去寻找最深的自我身份。罪就是在远离上帝的情况下做自己和寻找自我。这是什么意思呢？每个人都是从某些地方或某些事情得到他的自我身份，那是一种自我的独特感和价值感。齐克果肯定地说，人类被造不仅是要一般性的相信上帝而已，而是要以最高的爱来爱他，以他为生命的中心，超过一切，并且将自我身份建立在他身上。若不这样做就是罪。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罪主要就是指触犯上帝的戒律，但是齐克果知道十诫中的第一条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因此根据圣经的定义，罪不只是指做坏的事情，更是指把好的事情变成终极的事。罪就是把某些事而不是与上帝的关系变成你人生的意义、目的、快乐的中心，想要借此来建立自我。在电影《洛基》中，男主角的女朋友问他说，为什么他在拳击比赛中赛足回合对他是那么的重要。他回答说，这样我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脓包。在另一部电影《火战车》中，一位主角解释了他为什么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100米赛跑时会那么卖命。他说，在每次比赛开始的时候，我有孤单的10秒钟时间来证明我的存在。这两位主角都是以运动场上的成就来作为定义他们人生意义的标准。因《否定死亡》一书而得到普利策奖的贝克，在他所写的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指出儿童需要有自我价值感，这是他们生存最重要的条件，这个需要非常的大。因此每一个人都竭力地在寻找贝克所谓的无限的重要性。但接着他立即警告读者说，不要轻看了这个词汇。我们对价值感的需要非常强烈，以至于不论我们把自我身份建立在什么东西上，我们在本质上就会把它神化了。我们会对它附上所有的感情，极力地膜拜它，也会为之献身，即使我们自认为毫不相信宗教。贝克还用爱情作为例证，在现代人本性里面最深层最需要的自我荣耀感，现在要从其所爱的爱侣那里得着，因此他的爱侣便成为满足他内在生命的神圣理想，而他所有灵性和道德的需要现在都寄于一个人的身上。贝克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有许多人不是在爱情中寻找，而是在工作和事业中寻找他们的无限的重要性。有时他的工作也要承担这个责任，即证明他的存在是合理的。证明是什么意思？他活在幻想之中，以为自己能掌控生死和命运，但这一切都只是在搭建一个会让他持续失望的舞台。没有任何一段人间的关系可以承担这种上帝的担子。如果你的伴侣是你的所有，那么他的任何缺点都会成为你的巨大威胁。当我们把爱侣提升到这个地位时，究竟是想要得到什么呢？我们是想要摆脱自己的空虚感，想要知道自己的存在不是一场空。我们想要得到的就是救赎，不折不扣的救赎。不用说，这是人类所给不了的东西。这正是齐克果的意思。每个人都要找到某种方法来证明他的存在是合理的，以排除人类普遍的恐惧。这个恐惧就是他们只是一个脓包而已。在一些比较传统的文化中，自我的价值感和身份是来自于完成对家庭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服务，但在我们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化里，我们则倾向于依靠自己的成就、社会地位、才干 或爱情。我们有无数种建立个人自我身份的基础，有的人是靠获得和行使权利来得到自我，有的人是靠别人的接纳和认可，也有的人靠自律和自制，但每一个人都是在某一样东西上建立他的自我身份。让我们再来看看罪所带来的个人性后果。当我们如此定义罪之后，就会看到罪对个人所带来的几方面毁灭性的后果。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所认定的自我在本质上是很不稳定的。虽然表面上我们的价值感很坚固，但事实上绝对不然，它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如果我的自我身份是建立在做一个好父母上，那么我就没有真正的自我，我只是一位父亲或母亲而已。如果我的孩子或是我的教养出了问题，那么我就不存在了。神学家奥登写道，假如我是以性爱、身体健康或民主党作为我的上帝，那么当他们受到真正的威胁时，我就会打从心底深处战斗，罪疚感就会神经质地增强到一个程度，显示出我已将仅仅具有有限价值的事物变成偶像了。假如我把自己能清晰地教导人和与人沟通的能力看得很有价值，并且把这能力看成具有绝对的价值，也即把它当作我所有价值的核心，我的其他价值都是因它而有，那么当我不能好好地教导人时，我就会落在神经质的罪疚感中。当某个人或某件事挡在我和我所认为具有最终极价值的事情之间时，我的苦毒就会神经质地增强。当任何一件事物威胁到你的自我身份时，你不只会焦虑，更会因恐惧而瘫痪。如果你是因着别人的失败而失去了你的自我身份，那么你不只会愤怒，更会被困在苦毒里。但如果你是因着自己的错误而失去自我身份，那么你在有生之年都会恨恶自己，看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然而，正如齐克果所说的，你唯有将自我的身份建立在上帝和他的爱之上，你才会有一个能面对各样情况和挑战的自我。如果没有上帝，就绝不可能避免这样的不安全感。即使你说，我绝不会将我的快乐和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任何的人事物之上，但事实上这句话显出你已经将你的自我身份建立在你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上。如果有什么事物会威胁他们，你就将会失去自我。不仅如此，当一个人的自我身份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身上时，必然会导致一种深度的隐蔽。当我们把美好的事物变成绝对的事物时，我们就陷入了属灵上的隐蔽。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家庭、工作或成就当作人生意义的来源，而不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那么他们就会奴役我们，使我们不能没有他们。圣奥古斯丁曾说，我们爱的秩序错乱了。他曾向上帝说出这样的名言，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它安息在你里面。如果我们想要在任何别的事物中寻找最终的安息，我们的心就是摆错了位置，是脱节了。虽然那些会奴役我们的美好事物是值得被喜爱的，但是当我们的心没有节制地爱上他们时，我们的生命就会落入一种类似上瘾的状态中。就像所有上瘾的情形，我们会否认自己已被这些上帝的代替品所控制，而且这些代替品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所寄予最大盼望的那些事物。那么这种没有节制的爱就会产生出没有节制和无法控制的极大痛苦。当我在维吉尼亚州的荷普维尔市初做牧师时，曾经辅导过两位已婚的女士，他们的丈夫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他们的青少年儿女都在学校有问题并触犯法律，他们对自己的丈夫也都极为愤怒。当我辅导他们时，都和他们谈到他们心中尚未解决的苦毒以及赦免丈夫的重要性。这两位女士都同意我的话，并且愿意开始去原谅。可是其中那位丈夫最糟糕 也最不信宗教的女士成功地原谅了她的丈夫，但另一位则不然。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几个月，直到有一天我听到这位不肯原谅丈夫的女士脱口说的话才明白过来。她说，如果我的儿子完蛋了，那么我的一生也完蛋了。原来她把儿子的幸福和成功当作她自己生命的中心，这就是她无法原谅丈夫的原因。斯坦克在他所著的书《处处复活节：我的自传》中回顾了身为路德会牧师女儿的她如何离弃了基督教的信仰。当她搬到纽约市之后，生活就变得是沉醉在夜店和混乱的性生活中。这时她也写了几本小说，然而这样的生活却让她持续地感到不得安息和无法满足。她在这本书的中间部分引用了西蒙威伊的话来总结她生命的主要问题。西蒙威伊写道，在上帝和偶像之间，你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如果你否认上帝，那么你就是在崇拜世界上的某些东西，而且以为自己只是把它们当作一些东西而已。但是虽然你未曾觉察，其实你已经把它们想象成是具有上帝的特性。一个不以上帝为中心的生命会导致空虚，而且当我们将生命建立在上帝以外的事物上时，不但我们会在得不着心中所想之事物时受伤，就算是我们得着了，也一样会受伤。我们很少有人能真的得到所梦想的一切，因此我们很容易就活在一种幻想里，以为只要我们能如愿的成功、富有、受欢迎、美丽等，最后我们就会很快乐、很平安。但真相并非如此。美国女作家何梅在纽约市的一份报纸《城市之声》的专栏中回顾了她在纽约市所认识的成名之前的电影明星，其中有一位原是在梅西百货公司化妆品柜台工作，另一位是在电影院卖票，还有其他人等。当他们成功以后，每个人都变得比以前更拼命工作，向上攀爬时更容易生气、暴躁、不快乐、不稳定。为什么呢？何梅写道，那个他们奋斗向往的巨大目标，那个能搞定一切事情的名声，那个能使他们活得更好的种种，那个能使他们人生充满喜笑的东西终于实现了。可是当第二天他们醒来时，发现自己还是同样的人，这个幻灭让他们痛苦哀嚎而无法忍受。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罪所带来的社会性后果。罪不仅会对我们的内心造成影响，它也会对社会结构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作家谢尔斯看到许多英国知识分子的精英对于人类社会的走向感到绝望，他在1947年所写的《信经》或《混乱》一书中，他们失去盼望，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也就是人类天生就是骄傲和自我中心的。他写道，最感到灰心的人，就是那些乐观地坚信社会之进步和开明能够影响人类文明的人。对他们来说，集权国家所施行的种族屠杀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和自私，不仅令他们震惊和警惕，更是对他们所相信的一切发出否定之声，就好像他们所在之宇宙的底盘都完全不见了。但是基督徒对此观念并不陌生，就是在人性的最中心之处有着极深的内部混乱。他下结论说，基督教教义中所讲的人的双重本性，一方面人本身和其所行的都是破碎而必然不完全的，但另一方面人借着一种实质的合一，而与一位在他之内又在他之上的永远完美者密切相关。这个教义使得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显得没有那么令人绝望或无法理解。爱德华兹所写的《真美德的本质》是一本讲到社会伦理的最有深度的伟大著作，其中就写到罪如何摧毁社会的结构。他认为，当人类社会以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作为最高的爱慕时，就会导致严重的分裂。他说，如果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是追求家庭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不去关心别人的家庭。如果我们人生 最高的目标是寻求国家、种族或民族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变成有种族歧视的人或民族主义者。如果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是追求我们个人的快乐，那么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经济和权力、利益放在别人的权益之上。爱德华兹结论说，唯有当上帝成为我们的至善，我们最终极的好处和生命中心，我们的心才会向外关心别人，不仅是关心所有家庭、种族和阶层的人，更是关心全世界。我们被罪所影响的内心是如何向外的破坏了社会的关系呢？如果我们得到自我身份、自我价值感的来源是我们的政治地位，那么政治将不再仅是关乎政治而已，它乃是关乎我们了。我们借着政治而得到自我，得到我们的价值，这就表明我们必须鄙视政治上的对手，并将他们妖魔化。如果我们是从种族背景或社会经济地位而得到自我身份的，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感到自己比其他阶层或种族的人优越。如果你会因为自己的思想开明、容忍度大而深感骄傲，那么你就会觉得那些你认为是偏执的人让你的尊严极度受伤。如果你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那么你就会在那些你认为是放荡不羁的人面前感到高人一等。如此可再类推下去，这个难题是没有出路的。当我们越是热爱我们的家庭、阶层、种族、宗教，并且以之为我们自我身份的来源时，我们就越难不对其他宗教或种族的人感到自己很优越，甚至感到对他们很有敌意。因此，种族主义、阶级主义和性别主义都不是因为无知或缺少教育。法国哲学家福柯及许多当代学者已经确认，要产生一个不会导致具有排他性的自我身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难得太多了。真正的文化战争其实是发生在我们错乱的内心里，我们的内心被想要得到某些东西的欲望所毁坏，这些没有节制的欲望控制了我们，导致我们感到自己比那些没有某些东西的人更优越，也使我们排斥那些人。但即使我们得着了那些东西，我们仍然不觉得满足。再让我们看看罪所带来宇宙性的后果。圣经对于罪的影响讲得更全面，也更神秘，超过我们到目前所讨论过的。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讲到上帝以其话语创造世界，而且他甚至都把手沾到泥巴了。创世纪二章七节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句话与其他古代文献对于创世的描述有着极显著的不同。大多数古代文献对创世的记载都是说这个世界只是神明之间的战役或暴力斗争下所产生的副产品，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设计。但很有趣的是，世俗科学对万物起源的看法也几乎和那些古老异教的看法一样，也即认为世界的形体和生物的生命都是在暴力之下的产品。然而圣经对创世的记载却和其他的记载相当不同，它极为独到地描述这个世界是充满了活泼而丰富的各样生命，它们完美地相互交织，彼此相互依赖，也相互加强，而使得彼此更加丰富。创造主对此极为喜悦，反复地说所造的一切是好的。当上帝创造人类时，吩咐他们要继续地照管这个广大丰富的受造界资源，并且从中摄取所需的，就如同花园中的园丁一般。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中似乎是在说，去保持这一切生生不息，祝你愉快。希伯来文用了一个字来表达这种受造界之各部分间的完美、和谐与相互依赖，那就是 shalom， 我们将之译为和平。可是和平这个字基本上有负面的意思，因为它是指没有麻烦或没有敌意。但 shalom 这个字的意义远超过和平，它是指绝对的完全、完美、和谐、喜乐和繁盛的生命。然而创世纪第三章记载，因为罪的缘故， 世界就毁灭性的失去了 shalom。 经文教导我们，一旦我们决心要侍奉自我而不侍奉上帝时，就是当我们决心放弃以上帝而活，并且享受他作为最高的美善时，整个受造的世界就破碎了。因为人类在受造界中居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当人类远离上帝时，整个世界的基础就瓦解了。罪不但带来了疾病、基因异常、饥荒、自然灾害、老化和死亡，也带来了压迫、战争、犯罪和暴力。我们在身体上、灵性上、社会上、心理上和文化上都失去了上帝所赐的 shalom， 现在一切都解体了。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中说，现在整个受造界是在败坏的辖制里，是浮在虚空之下，一直要到我们回复到正确的状态，他们才能回复。